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九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原先是我可能快有一年多在神学院写的一篇的文章。那时候我们刚刚上完了差不多有一年的神学课程，然后我们就会分班，就是有一些学生可以上那个硕士班，然后有另外一些学生考不上的就只能上本科班，先念完本科再上硕士。那我那时候呢，我交上去的那篇文章就是今天跟众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九节。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光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约你，我就在这里搭三个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彩云遮盖他们，并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人。我今天在来教会之前，还是会想这个文章，然后特别是想到说一般讲到之后应用的那一部分该要怎么讲。那我就发现说这一段的经文很可能没有很具体，我们在日常生活可以就是教我们具体要怎么做，或者具体要怎么想的，或者具体要去怎么运行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还是会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呢，我们如果传讲耶稣呢，基本上不能缺乏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在高山中跟摩西和以利亚见面的这件事那么重要呢？其实他对两个不同的群众很重要，一个呢是做当时的信徒们，当徒的门徒，他们呢就会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看到说耶稣的来源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根基了，而且呢他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证明说主耶稣会道成肉身其实是成全了旧约的一些的预言。对于我们今天的圣徒来讲呢，我们就会通过最近的事情呢把新约跟旧约连接起来，我们会意识到说其实我们的神无论是在旧约里面的或者在新约里面的神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当我们说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就指着这位永远不变的神。神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所应许我们的就会成全。当我们更具体的来分析今天的这段经文，待会我们马上就开始做，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的东西好像在圣经里面经常会重复。首先就有一座山，有人上山，然后有神向人启示，就在这个山顶上，然后有一个彩云，有神的声音，然后那些听到的人就会害怕。其实这种呢不断的重复呢会给我们或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一件事其实就是指着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 而且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成全了以前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整一个事情就会告诉我们，耶稣本身就是那一位整个旧约在预言在指着的那一位。我们来具体看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就看到在山上，耶稣呢就带着三个门徒上了山，就好像摩西那时候上山的时候也带了三个人跟他一起去上那个西乃山。当时而且呢他就那时候就是为了要跟神，可以说跟神碰面，而且从神那里领受法律。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三位呢？为什么偏偏就是彼得、约翰还有雅各？是不是彼得、约翰跟雅各从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算是比较好的门徒，跟随主比较坚定的、比较忠心的？其实很可能就是不是。我们就知道彼得在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从他所表达的一些东西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根本没有了解到多少。其实彼得一直我们也知道是属于一个做事或者讲话比较冲动的一个，一时冲动就马上把话讲出来，然后并不一定是很了解。而且约翰和雅各还刚刚向神祈求，就是因为这一个小村里面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待他们，就求神说啊，愿神什么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把整个这个小村灭掉。有这样子的一种仇恨在心中，会不会是很好的门徒？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经常在吵，几个门徒都在吵，他们慢慢会开始意识到说，哦，我们这位的主就是未来的全世上的一个主，天上派下来的一个主。那他们就已经在吵了。为什么吵呢？就是说在耶稣之后第二位是应该归给谁。那主耶稣为什么会偏偏选择彼得、雅各、约翰呢？而且我们看到说在其他的经文中间一提到门徒，好像就马上可能第一个就提到彼得了，然后就雅各，然后约翰，总是先提到这三个。其实老实讲我不知道，或者另外讲我们不能知道。很可能呢就是有一点相似于我们本身，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神偏偏就是拣选了我们来成为他的信徒。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神所拣选我们肯定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所做到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本性上的一些的质量。神所做的决定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呢我们就是为了这种的恩典呢，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然后因为这一点的恩典呢，我们就应当称颂赞美我们的神，没有其他的解释。我们看第二节呢，就在这个山上，他们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然后连衣裳洁白如光。在山上突然还在走，突然耶稣就变形了。我们还记得当摩西上了西乃山的时候，他的脸其实也开始发光了，但是那时候我们还记得就是他的脸，他的衣裳没有。好像这里也是一种的重复，耶稣是第二个摩西，但是他比摩西还大。摩西那时候的发光呢，只是因为面对神的时候一种的反光，所以就是他的脸在发光。耶稣本身呢就是神的荣光。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当时讲到耶稣的衣裳洁白的时候呢，就是指着神就是公义，或者耶稣就是穿着这个公义。摩西上了山就是要领受法律， 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要代表或者显明出神的公义的一个工具。这次耶稣上了山呢，他本身就是来成全这样的一个公义。我们具体来看摩西跟以利亚，门徒会被吓到，基本上不是因为主耶稣会发光，我相信那时候门徒已经看多了，知道反正耶稣经常会行一些的不符合我们人类或者我们思想逻辑思想范围的一些东西。但上了山，第三节告诉我们，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我再问，为什么偏偏就是摩西和以利亚？神呢会让我们出现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们代表这个一件事。我相信那时候门徒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意识到，那时候太冲动了，被吓到了，没有想到。但是自然就是他们把这些的事情写起来之后，他们肯定就意识到，而且是当时以色列人都会知道的两件事，摩西跟以利亚就是代表法律和先知。神是借着摩西把法律赐给了以色列人，然后以利亚呢可以说算是以色列人当中最伟大的其中一个先知。而且这两个人都是曾经在他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在一个山上领受过了神的启示。现在呢他们又在山上呢碰上了神。第三节告诉我们，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同耶稣说话。他们会跟耶稣讲一些什么东西呢？马太福音，马太这边他没有具体的来传写，但是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所讲的内容就是关于耶稣未来的道路，是关于耶稣未来要被钉死，被钉在十字架，他未来将要死，为我们的罪，而且他将来要复活。我们看到摩西、以利亚在跟耶稣在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以人这种观念，我们当然会认为是好像是老的人跟年轻的讲。好，我小时候看这段经文，我老是觉得应该是神派了摩西跟以利亚来告诉耶稣说，你将来要为人死，然后你将来要复活。现在呢我都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应该呢是神那么伟大呢，让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见面之后，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一辈子以来所传讲的，就是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法律，以利亚所赐给他们的预言，到底指的是什么，终于让他们意识到。我们现在也知道，总是神向人启示，肯定不会是反过来的。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就很幸运的可以亲自从耶稣那边领受到，而且享受到神的这种荣光。但是他们在山上出现，神跟他们见面，应该不是主要为他们自己，我都相信基本上主要是为了当时的门徒，或者为我们今天的为今天的我们，就是让他们看到说耶稣会成全摩西和以利亚所开始的那个大项目。神是借着摩西把法律赐给了以色列人，但是法律对我以色列来说不仅仅就是一个像我们刚才讲到在家里的一个规矩，你可以守一守，然后变一个很孝顺的一个小孩，当然也是谁遵守了神的法律肯定是有神的 会蒙神的恩，蒙神的祝福。但是我相信神的法律主要也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本性。神的法律就是在反映神的荣耀，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公义。神根本他的本性就是跟他的法律一样。而且我们基本上每个主日，无论是哪一场的道，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你们要放弃你们自己的罪性，要转向神，然后我们要越来越接近神，越来越像神。那因为法律就是代表或者显明神的本性，所以遵守法律就等于越来越像神。法律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就是故意，听起来有一点我们有时候有点不容易理解，但是它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是故意的要过分的来挑战我们。为什么我说过分的来挑战我们呢？就是法律所给我们的挑战，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完成。那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法律，没有办法借着神的法律来称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保罗他曾经说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哈。就像法律是我们圣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我就觉得这句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法律就是我们圣门的师父，为什么？就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面前去，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只能靠耶稣。后面他再加一这句，我也知道，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使我们因信称义。他就会再次强调没有别的，没有人会因为守着法律可以称义。我们不知道当摩西领受神的法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套。但是我相信当时他在山上跟耶稣见面的时候呢，他就意识到在山上第一个摩西就跟第二个摩西，第一先知的代表就跟最后的那个最大的先知见面。几百年前神跟摩西讲，将来会有一个先知配给你们的，然后你们就应当听他的。现在呢，耶稣、摩西还有门徒都参与这样的一个会议，然后突然我们看到第五节有一个声音，第五节说，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彩云遮盖他们，并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当时不仅仅是有摩西，也有以利亚出现，就是让那时候的门徒知道耶稣就是以利亚或者所有的先知所预表的、所预言到的那一位。其实以利亚在某一种方面来看很像耶稣，他也曾经行过很多的神迹，而且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些的神迹来证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真实的、真理的那位的神。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的例子，我相信大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些的圣经里面的故事，就是说以利亚在那个加米山呢，他打胜了那个巴利的祭司啊，或者他曾经也用火从天上降下来打死那50个军人，或者他也重新给那个寡妇那个撒子法， 给面包让他吃，甚至呢他曾经也把他这个撒勒法的儿子从死里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也行过神迹，甚至耶稣行的神迹比以利亚当然要大要多。他虽然没有打死过50个或者50+50100个人，但其实他是打败了那个恶者，他是打败了死亡，他是打败了撒旦。他喂人的时候，有一次是喂了5000个人，有一次是喂了4000个人。然后呢，给我们所有的信徒呢，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之饼。而且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曾经拉撒路，我们知道就把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其实他最大的事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信徒从死里复活。以利亚曾经上了山上的时候，神向他启示的时候，他那时候看不到神，他那时候所看到的就是知道哇，那个大风啊，有地震，有火啊，然后有小小的一个声音跟他讲。但是现在以利亚就可以真正看到神，并且门徒就那边看到摩西、以利亚还有主耶稣。然后那时候可能他们还不明白，在后面肯定他们明白了。法律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而且还有这些的先知，而且借着以利亚先知之间其中一个最大的先知来当代表，这两个人就是其实就是指之这位更大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法律跟先知所讲的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成全。他们一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当然就很害怕。我们如果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想也会很害怕。当时以色列人看着摩西往山上走的时候，到那边去领受法律，他们就已经知道他们本身根本没有这个资格，也很害怕跟神去见面，所以就让摩西当他们的中介人。当我们害怕遇见神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第六节就告诉我们，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上极致害怕。然后第七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我们现在的信徒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基本上好像不怎么会害怕神的，因为我们观念中所想到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但是慈爱的神呢，我们又把这种的慈爱可以说想歪了，就跟父母一样。刚才我们听到小孩，其实真正会爱孩子的父母一定会给孩子定一些的他们必须要守的规矩，而且他们不守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他们，会教育他们。我们像神的这种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神爱我们就是一种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听还是不听他的话，神都一直会爱我们。但是那时候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还懂这一种的爱，他们还知道当我们不遵守神的法律的话，我们不能跟神见面。或者你们还记得他们那个圣殿是怎么组织的，有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其实老百姓不能进到神那里去的，因为进到神那里去你有罪，你就必须要死。彼得、雅各和约翰会那么害怕呢，其实可能也有这种的原因，他们还知道 报告，我们现在遇见神有问题了，我们肯定会死。当以色列人正在害怕的时候，摩西回来跟他们怎么讲，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节，我给大家念一下。摩西对百姓说，不要害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段的话我们如果来分析呢，其实他有前面一段，好，他说不要害怕，严格来讲连摩西都知道，你们会害怕其实是好事，至少会说明你们会尊重神的圣洁。他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而且在我们的罪性他不能容许，他不能接受。但是摩西接下来就说，你们不要害怕。其实我相信耶稣现在是我觉得很可爱，去摸他们，安慰他们，然后说你们不要害怕，也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就是不要害怕。这里面不是仅仅是一种劝他们说没事，而是给他们一种的安慰，而且这个安慰呢是基于你们所怕的那件事已经被解决了。如果小孩子跑来跑去摔倒之后，有时候要妈妈抱一下，然后妈妈说没事。我有的时候看了我就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偏偏就是妈妈讲没事，好像真的就是没事了，然后孩子就停止哭了。反而妈妈不在的时候，让别人讲个一百个没事没事你别哭了，那个孩子好像也不会停止哭。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在于这个孩子，或者在于这个讲这一句话的这个人，我们相信不相信这一位的人。但当神告诉我们的时候，就劝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所怕的那件事我已经帮你们解决了。我们相信不相信，神会自己来给他的公义所追求的那种愤怒安排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摩西就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你们不要害怕。摩西当时是以色列民族跟神中间的一个中介人，耶稣现在也是。但是耶稣跟主耶稣不一样的，就是耶稣所献上的那个祭是足够的一个，足够于神满足的一个献祭。第七节说，他们后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像摩西跟以利亚突然就消失了。你们要知道，我们开始念神学的时候，有前面一个基本的原则，他们会要求所有的神学生必须要承认。然后其中的一条就是圣经无误。圣经无误呢，当然就是说没有错别字，所有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说圣经里面没有巧合，就是不会有一个事情就是巧巧的就那样发生。所以我们具体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认为说他们话讲完了，偏偏就让门徒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先让他们害怕，他们面对神的时候害怕，然后让耶稣来摸他们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害怕，之后突然摩西跟以利亚就消失了。我就觉得这个也是说明一件事，就是当耶稣已经道成肉身的时候，当耶稣已经来了世界之后，其实法律跟先知所要做的作用 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小心啊，我不是说耶稣来了废掉了法律，我只是说耶稣来了，而且当他来的时候，法律的那个作用，就是说让我们跟看一个镜子一样，看着自己，发现我们是有罪，要害怕，要怕神的时候，这个作用，这个已经取消掉了。当耶稣来的时候，法律威胁我们的法律，让我们害怕的法律，还有只知一个救赎主的一个这些的先知，他们的作用已经成全了。后面呢，我们就知道只剩下的耶稣，他就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救赎主。保罗他写给罗马的信徒的时候，罗马书第三章21跟第22节就是这个意思。但如今神的义在法律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知道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意思说要成全神的公义，法律是要描写，也是要反映，是要代表神的本性，神的公义，来让我们人来反省，来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现在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后面法律跟先知就消失了。有一些教会如今还一直在强调说有先知，或者他们不叫先知，他们说有使徒，就说有直接从神领受神的话语的一些的媒介。严格来讲，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我们相信神或者圣灵有个别的跟所有的人沟通的方法，但是神要达到的那些作用已经成全了，意思就是说不会有一些人在领受到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东西。而且我们今天刚刚开始分享的时候也讲到，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就是永远不变的神，也不会有一些人今天领受到是违背神之前启示给人的一些的东西。使徒行传第四章12节，我再念给大家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就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样，最后也没有法律可以帮我们，你没有先知可以帮我们，这个就是我今天刚才要讲的重点。虽然无论我们现在有没有直接从神领受的信息，但是这个起不了那个作用，法律帮不了我们，先知帮不了我们，剩下的就是主耶稣。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